那我们还是照往例，我们把这个书从后面开始看，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他有时候他归纳的这些点都是真的蛮好的哦。他讲到说哈，他最后一句话是说，在紧张的时期，身体的意识就暂时的舍弃了他通常的取向，而让他自己落到本身的存在之眼。在那儿你知道他会得到更新，而且是真的得到重生。那很多人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很大的变化之后呢，他突然间感受到那种恩宠，感受到那种爱，然后真的获得重生，这是很多啦，真的是很多。我们在讲以佛教来讲的话，佛教的第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叫淫戒啦，断恶淫为所，对不对？那所以犯奸淫的话呢，在佛教里面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就是万恶淫为所嘛。可是你在佛经故事里面看到，很多就是犯了淫戒的人，可能都是马上悟道了，像摩诃迦尼嘛，他引诱阿难，而且用药物引诱他，要引诱到他家里去，要跟他澄清，因为阿难长得很漂亮，结果被抓到嘛。抓到以后，在那种完全没有自尊，完全脱腿被完全扯下来的那一刻，他真的就是悟了嘛。很多啦，这佛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样，他是弹出一个妓女嘛，跟的是那种臭名满天下的一个妓女。可是呢，他后来到去见佛陀啊，人家也不让他进，说你这里来这里干什么啊？那佛陀说我想看他的美，让他进来。那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感觉到其实善恶之间就有一点像，如果像 Lydia 他就知道我们在画在做 graphic 的时候呢，我如果要把一个杯子牵出来，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在杯子的外沿我把它点出来嘛，好，把它点出来，把它连成一线，然后把那个背景去掉，背景去掉就是空的嘛，那或者起浅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你浇筑在哪里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你认为最坏的那个背后，就是最恶最糟糕的那个的后面就叫否极泰来嘛。你的人生如果真的到谷底，到谷底了，也不能够再欺负下去了，那个时候基本上你是机已到，你真的是接近到了。因为只有在最光明的这个阳光照下之下，黑暗才会浮现出来，因为那个就是你的意识吧。比如说你的肉体，你一直浇筑在你的肉体，而且浇筑到极点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极点的背后，马上你其实就看到了你肉体之外的其他东西了，也就是你内在感官。这个很多的法门都是这样修的，开始觉察觉察觉察觉察到你把你的神经末梢扩张到最敏感的程度，那扩张到极敏感的程度到极点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会找到那个你的神经末梢之外的东西出来了。也就是说一个音乐很好听，它之所以会很好听，除了你看到的那个音符之外，音符背后有音符，音符背后会有音符，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其实是正负相生啦。那他还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人讲说，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在你家里面你可以跟一个冰箱这样抱着就走，那个也是啊，因为那种能力或者那种潜能根本不是你的肉体所产生的，而是那意识本体所给你的能量。所以就说这是最后一句他提到了啦。那还有我是觉得说他在前面这一点又提到他说其实梦它真正它是在那一类的梦，就是最后593页他讲说，那一类的梦的确能真正的更新你的生命，而在醒前整个事件通常会被转移成形象，而这梦事件可以称为对基本存在的体验。你看基本存在的体验如梦你可以体验你的基本存在，也就是说你能够体验到你跟这个一切万有的一种一体感。你事实上赛斯讲来讲去，他只是在告诉你所谓的人格，所谓的意识，它是一种焦点，就是它一种意识的焦点。那这个焦点之外有焦点，也就是像我们画图一样，我们在做 graph 一样，我们把这个焦点框好之后，焦点外面是有焦点的。每一天呢，赛斯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做梦的话，那么你就死了。你如果说你根本没有睡觉，而且根本也没有梦境，完全没有。但事实上所谓没有梦，并不是说他们讲的是说不是你没有觉察的那个叫没有梦，其实你每天都有很多梦啊。说没有梦的意思是说你根本连睡觉都没有可能睡的那种。对，因为你身体在一天当中它会累积很多化学性的物质，而这化学性的物质需要释放， 还有很多心灵的，就是意思是说，其实呢，这个你的内我就好像是在天上的飞机的那种驾驶员，那、啊、你就好像在地下的。好，那你没有上面的来源，你没有上面的能量的话，哈、哦，你基本上你在物质实相的运作是不可能的。所以每天都需要有梦，只是你记得不记得而已。梦中它是阿学是回到本体，也就是说你事实上如果说对一个孩子的教导齁，你没有教他去觉察他的梦的话齁，那很亏啦，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只有剩下一半而已。你的梦境里面你常常是带着觉察到梦里头，你往往得到答案回来。所以那种东西的话齁，其实它可以对你的身体的疗愈，对你的世界能够有一支，因为你在梦境里面你已经觉察到了，基本上未必会在你的实境会再发生了。那梦境跟实境它其实它只是一种加强而已，比如说你在梦里面被打，你也会觉得痛，可是那种痛跟你实际上被打那个痛会差很远啦，会差很远。那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你觉得很爱啦，或是她的那种感觉跟你有肉体经验，那是会差蛮远的，会差蛮远的，因为你没有肉体嘛。他基本上齁，他应该是这样讲啦齁，就是说如果以一个人来讲的话，他显实经验的时候齁，他是载具着这个肉身的这个知觉去体验他的人生齁，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时间，或至少一天有八个小时的时间，他是放开了自己肉体的形象，用他的意识去感受，去实验，去实验所有没有肉身的这种可能性嘛。那这样的话其实他的感受会比你有肉身要稍微浅一点。好，那如果你死了之后呢，你连身体都没有了，那么这个肉体的实验完全没有了齁，那个知觉的话会再更浅一点，会更浅一点点。好，那个一般来讲叫中阴了，就刚死掉的时候，因为他还有肉体经验，但是他还具有一种肉体的一种感觉，还记着肉体所产生的，比如说你要拜拜嘛齁、哦、啊烧个什么鸡给他那个所谓的香火齁、哦。但是其实真正的话齁、哦、他根本不需要香火，但是他只是因为有这样的香火，他还略略的感觉到那种感受。齁、哦。但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在中阴的，你是回到了所谓的临界齁。齁、哦哦。也就是说你不是在那个 midplane 的时候，不是在中阴界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根本那些东西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完全没有意义，它那就只是一种意识的转化而已。就是你曾经在上一世或很多事累积下来的这些经验齁，在电脑里面呢，你再去 manipulate， 再去重新去组装啊，去感受它而已。好，这些东西，然后感受出来的，你有一些新的感觉或新的发展出来。那再深一层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神性了。神性的话，那根本就是说，你的全知全能齁，或者你所有的经验都已经在他的一种操控之下，他在创造这个物质实相嘛。也就是说其实架构三的这个灵魂门，他构造的架构二，而架构二构造的架构一嘛。这是一种层次的问题，就像我刚刚提到水的那个水性的问题一样嘛。好，所以基本上的话，那任何一个人他只是一种意识焦点，他是一个意识焦点。你自己再想想看，当你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自己？应该是很后面的啦，嗨，对不对？应该是很后面，你开始觉得说，这个是我的手，这是我，那个应该蛮后面的。然后呢，你要走的时候哦，你也会慢慢，有些人一旦年老的话哦，他会慢慢会把自己跟实相世界会有点分离。但是在赛斯里面哈，尤其是在我们这本书的第四百页哈，第四百页他有提到罗的妈妈还是约瑟的妈妈嘛？好，他老的时候他有点精神错乱了哦。我们是觉得他是精神错乱了，但是以赛斯来讲法的话哦，他说他是回归孩儿时期。那孩儿时期他讲的是说他有充分的创造性，他的想象力、他的游戏心都在里面。那我们一直在讲说，像明珠哈、哦，他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了哦。他在那边闹一个三八俱乐部，其实我是蛮欣赏的啦。你说这个为什么游戏心会那么重要？因为游戏心代表的是创造力哦。你如果没有游戏心的话，你就不可能有创造力嘛。很简单嘛，你根本你没有办法，你会执着在一个角色嘛。比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爸爸，我一直认为我是爸爸的话，我不可能有妈妈的经验啦。我今天如果我认为我是主任的话，我不可能有同学的经验嘛。 如果今天我是基督徒的话，我不可能有佛教徒的经验啦。我说今天如果是佛教徒的话，我不可能有基督徒的经验，我不可能一贯道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在我的意识里面，我已经把它 block out 掉了，把它阻挡掉了，对不对？你就算有这个经验在你背后，你拿得到，你也不会要，你也根本不想要。昨天还前天吧，有一个同学在念书嘛，他跟我讲说他现在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原因是因为他只要念差不多七分钟或六分钟之后，他的声音就出神了。那个声音是真的蛮难听的，因为那个是出神状态的声音啦。很缓慢，然后音阶来讲的话，高音、中音、低音，他完全没有高音那个音阶，好像是在中下的音阶。他说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他说因为我念了以后，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赛斯接手了。那赛斯接手的话，就变成赛斯在讲话了，所以变成这不是我的声音啦。那我跟他讲，我说错了，你完全错掉了。我说赛斯要接手的话，必须要有你的同意啦。今天你是太累了，你应该是说你基本上，如果你要去相信说你不可能改变你的音质，你相信说你不可能。对你这个朗读你能够把它突破掉，然后用你最美的那个音色去读的话，假如你带着这个观念的话，那么你完全被赛斯控制。就算真的赛斯能够控制你的话，但是赛斯已经在他的书，每本书都是告诉你，他希望你活出你自己，他希望你找出自己的力量，活出你的特色，他怎么可能要控制你，让你的声音变得很低沉。所以基本上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意识浇筑上，你已经让自己觉得说我不可能突破，那么你当然不会突破。你在我再怎么教他念他反正七分钟之后他就开始，那个声音就是完全走掉的声音啦。好，那念别的书呢就不会。那这样的就马上得到一个证明嘛，赛斯来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先相信。你有你的独特性，没有人，天地之间没有人，你是非常强悍的。今天作为一个人的话，你是这个宇宙的一个焦点人格，是一个意识浇筑，没有你是不行的。所以呢，不可能他要来取代你，就像我不可能去取代你们每个人一样嘛。因为你们的浇筑、你们的信念、你们所能够感受的，跟我是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就算同个家庭也不会一样，因为你来的焦点人格不同，你的浇筑不同，是某颗脸赶快的。那要 be yourself， 每个人你一定要找出自己的力量出来，没有一个人会比另外一个人好，也没有一个是这个宇宙不需要的会物在这个宇宙间播，因为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东西。我认为意识就像是一个层次，如果你看这个颜色啊，喜欢画图的人都知道说，我们一个颜色画出来，你看这个图是不是层次，一个深的慢慢浅过来，对不对？造成一个层次，没有说深的颜色就一定比较好，浅的颜色一定比较不好，没有，只是它在各就其位而已。它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它表达它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雪花片片各得其所。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我。不是要比好坏，不是说我的聪明比你的聪明怎么样，不是的。我可能在这一方面很好，但是我一定有很多方面是很不好的。好，因为我的浇筑，如果说我的浇筑如果是在赛斯上面的话，基本上我一定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好，你如果要跟我比重数、比重的话，我可能比不上你，因为你在那边可能花很多时间。对不对？那你看每个人浇筑在他的上面，我到书店里面呢，我看的一定就是什么新时代有没有什么新书出来吧，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煮菜的书吧，有爱煮菜那这个是你的浇筑啊。可是里面有很多的好书你看不到，你也不会想要去看，因为你把你自己的浇筑放在这上面。一个人他在一个宗教里面，当然他就是因为我进了这个宗教，我相信这个宗教，所以呢他会用他的全然去追求这个宗教，基本上是好的，因为这是一种浇筑啊。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我都不说话，因为我尊敬每个人在追求他所追求的东西，任何东西来到他的面前必然是他所需要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不是他需要，他不会来到他面前。好，那我认为说我现在比你高，我懂得比你多，我来教你，这样对吗？不对，因为那是一种阶层啊，一种意识的阶层，所以如果不来问我，我是不会讲的啦，我不会去跟他讲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不会，因为我不会那种想法。我认为说每个意识基本上那种独特性是存在的齁。那从梦境这个事情也是一样齁，其实大部分的人齁，你如果没有觉察的话，你睡就睡啦，醒就醒啦，梦到什么你完全不记得啊。那会记得是什么？噩梦。好，噩梦会记得。他等一下也有提啦。噩梦会记得，为什么？因为噩梦很接近你的实相世界的一种感受，所以它会让你记得，因为你会有那种感受。所以呢，这个东西哈，我是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你不会去觉察你的梦哈，有几个问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充分的这个资料库，跟你人生要创造的这些后面的这种银山宝山哈，你没有去挖来用，没有连结，没有去挖来用。你有问题不会去找答案回来，这个是真的是大亏特亏，而且变成你的时间就要很长。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这样走下去，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我有一个人生的难题，而这个人生的难题呢，我这样走下去，可能我下一步就是可能有很多问题会继续发生的。可是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浇筑，我在梦中里面呢，我借着我的这种沙盘推演，我在梦中沙盘推演过了，我也感受到了，那我也知道了，所以我改变我的想法，那我也得到我的答案，其实后面那些就没有必要发生了。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用你的实相世界来推演下去了，你会觉察到这样推下去，比如说我要到这个 Lake Tahoe 去玩，好，那在路上呢，我会发现说，我在湖边，然后撞到雪山，然后车子毁了，对不对？好，那我已经知道了。那如果我有觉察的话，这事情我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我到那边的话，我就明天再走了，我不会急着在傍晚，然后又去山上去玩雪去了嘛。因为你有觉察了，好，所以变成就是说，那些实验、人生的经验，不必要再更浇筑。为什么要更大的浇筑？更大的浇筑只是让你有更深的感受而已啊。那梦中的话，你其实一个人在梦中，你有种种千百万的可能性，他根本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啊。所以赛斯在讲时间，他说因为你从外在的世界投到你的实相世界里面的这种缓急的时间性叫做时间。所以你既然在你的梦境里面你已经实验过了，有些你不要的东西你根本就可以跳掉，或你可以结束这个里程啊。如果你的里程是一个感情上的里程，那么你已实验过了，那这样你需要再实验下去吗？不用啊。因为赛斯讲说什么是人格，人格是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系统。那这句话如果真的懂的话，其实人生也就没有烦恼了嘛。因为你看到你周边你的先生或太太的无名，他也是不断在改变的完形感知，他是一种 sensor， 他在感受他的人生呢、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啊，因为每个人都是 sensor， 因为他在体验他的人生呢、啊。那你不愿意用他来做你的 sensor 的一种感受的话，你换个地方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再跟他一起弄？所以他在体验他的人生，就是爱，就是祝福，其他没有什么。而这种感受的产生是从你的 bottom line， 从你的心里面出来的。你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其实啊，比如说，我老婆给我戴了绿帽子，哇，那我简直要把他杀死了，因为他让我的自尊受伤，他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演化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设置头上一把刀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想说，他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系统，他在感受他的人生，他在这方面他一样的在创造他的实相，跟他在感受，但也有困难，也有痛苦，他不会就是单单是快乐。那这样的话，那我如果不愿意跟他感受下去，我就走开就好了。啊、如果我愿意再继续跟他感受下去，我来体验一下说，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种感觉而且都是过程啊，不是吗？你今天很穷很穷很穷，穷到说公司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这是一种感受啊。 好，甚至让你在人生里头的感受啊，你今天再有钱，你是王永庆，全世界你可能排名100名以内，或者是50名以内，你拥有全部的全部的全部，那又怎么样？对不对？你现在拥有什么？还是一样吗？那不是说，那你现在都一样，所以我现在根本不去感受它，不是嘛？而是说，你是一种完形的一个 sensor， 一个感知系统。如果你是一个完形的感知系统，你会想说，他如果要感受他的人生哈，那就 go ahead， 因为你不让他感受，他还是要在创造世间让他去感受嘛。那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话，也没有在梦境创造的话，不是像我们学新时代哦，那下辈子又来一次而已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感受到你想感受的东西嘛。但我所感受的跟你感受是一定不会一样啊。好啊，真的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呐、啊。就所以你说，你这个人很无名啊、哦，这个人很糟糕，他也许什么都学遍了，就是差那么一点呐、啊。啊，那么这一点过了以后，他就全都过了，有可能啊，因为他的完形感知系统里面就切那么一块啊。我们在盖房子，我们切的什么材料，我们就去拿那个材料来盖，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个材料就是你的完形的感受系统嘛。完形就是知识的完形呐、啊，哈、哦。完形英文叫 Gestar 了哈，那也是G开头。但是我在赛斯书里头，他也讲到，其实完形就是上帝了，因为完形就是一个无穷的能量，全知全能的能量。好，也就是他既有所有的经验。那如果他既有所有的经验的话，那么就少了这个经验，所以他派着你这个角色去体验这个经验嘛，就这么简单呢、啊。所以人家要感受他的感受，那么你一定要和光同尘，那跟你一样吗？一定要类比吗？对不对？一定要类比说，哎，你看我吃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很健康，所以你要跟我一样吃，那这个不合理嘛，对不对？我的胃不好，所以我吃饭我一定要嚼50下，然后我再吞。好，那我现在就规定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吃饭的人，每个人先一二三，看有50下以后再吞，所以每个人都胃病嘛，是这样子嘛？因为你的 sensor， 你的感受，你的对事情的诠释是跟别人是不会一样的，但基本上。你想要跳脱你的现在的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游戏心啦、啊。因为你能够把自己，比如说我今天我去玩我的 game， 像小朋友在玩 game， 他可以玩一整天，哇，他那个创造力很强，对不对？他是老年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台湾话是讲说老狼跟他醒，其实老年人齁、哦、创造力最强。老年人创造力最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400页，我把这个念给大家听齁、哦。为什么说老年人创造性最强？王大哥，我们都有希望的啊！我们从399页好了哈。他说哈，身体里面的心智清楚地看到他在地球上的时间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精神跟心灵的加速就发生了。而这种现象很多方面很像在青春期的经验，就是小孩子的经验呢，都有一个创造活动的大涌现。所以有些老年人哈。他有时候是蛮 psychic，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是你在这个实相世界看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实相世界你卡死在你的经验嘛，啊，卡死在你的经验的时候你不可能看到其他的经验啦，因为你不会允许他进来嘛，所以当你不允许他进来的话他不会进来嘛，你不允许，比如说我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先假设了你那个角色之后，你不可能允许其他经验进来，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除了基督教的任何东西之外，任何东西你不会接受，好，你不可能接受，你也没有机会接受，因为你不允许他进来，而且一接受开始头痛，开始一切都不顺利，开始觉得人家要处罚你，对不对？好，那同样的情况，你是一个佛教徒，又何尝不是呢？那再换过头来讲，我们是个新时代的，或者我们学赛斯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我们如果今天紧抓赛斯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啊，好，一种被恩宠，被那种经验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啦、哦、或者是我们不可能会有一个佛教的经验啦，你看这个剃个光头然后穿着袈裟那个经验你不会有嘛、哦、因为你也不允许他进来，因为你看到人家在讲佛教，你说哎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没什么，对不对？你会有这种想法出来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浇筑里面、哦、你的信念其实是真的是创造你的实相，